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的哥罗西书分享完毕之后，我们还是继续有这样的经卷查经。曾经有一个基督徒呢，说做了一个梦，就是关于我们今天分享的俄巴底亚书，就是梦里呢，他发现他的圣经那个目录那几页撕去了，然后他就很惊恐的发现他根本就找不着俄巴底亚书在哪，是吧？这个也许是圣经中有这么三小卷。俄巴底亚书、纳洪书、西番雅书可能是比较被忽视的。有多少基督徒你不用举手啊，你心里现在说有这三卷书吗？你会不会有这个类似的反应，好像你从来没听过一样，是吧？所以我们会有三个系列来讲这三卷书。俄巴底亚书呢是圣经中最短的一卷经书，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只有21节，是吧？是这样的一卷最短的经文。那么它这个主题非常的明确，是关于一个国家叫以东。以东整个在十二先知书当中，像俄巴底亚可能不是那么的知名，但是它既然被列为圣经的正典，一定有它的意义，是针对当时也针对如今的我们。先知我们还是要来去回想什么叫做先知。先知其实重点不在于先，而是在于知啊。好像人说先知就是说那种提前发预言的人叫先知，但未必的，未必的哈。你可以去看到在整个新旧约当中的那些先知们，他们所发出的神的话语，我们叫神谕也好，你叫神的启示也好，是有这么四种类型的。有那种提前发出的预言，但也有一种是说宣告你上帝会因为这种事儿就有什么审判。那么还有一种会说你现在经历的事儿就是因为你当年的什么罪，有这种事后的这种叙述，对吧？那么还有一种是指导你现在既然审判都已经来了，已经经历了这些，如今该做什么。所以不完全都是关于像未来的预言，并不完全啊。而且先知也不是说常年的都存在的，我们知道先知往往是出于乱世，是吧？以色列的先知尤其如此。实际上扮演先知这种角色的在各国各民各个宗教当中都有，但是以色列的先知就跟别的先知就不太一样。别的国家别的宗教民族当中的先知往往呢都是官方背景的，他出来呢以一种非官方的身份在做一些个宣传，做一些大外宣也好，是做一些什么宣传统战工作，是不是？他往往是给皇家给皇帝官方来背书的，这个是绝大多数的情况。但以色列的先知你发现他并不总是站在君王的一边，更多也许是站在对立面的，是吧？也许他更多的是属于一个好像孤勇者一样站出来，针对整个时代，无论像君王像官长像百姓，他都是以上帝的名义直斥他们的罪恶，对吧？这是圣经中的先知，他们是跟世人的先知不一样的。先知出于乱世，我们说大概主要分为三个时期。这个乱世第一个就是在这种亚述危机当中，那个时代出了很多先知，就是北国灭亡的前后，是吧？面临着亚述的威胁，在被掳前出现了许多先知。然后在被掳的这个过程中，这个被掳说的是南国被掳嘛哈，南国的被掳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叫做巴比伦危机啊，这个大概是在公元前的650年到580年哈，那个亚述的危机就要稍微的更早一些，公元前的700多年哈。主要在这个时期传讲的先知，我们大概都应该知道，你比如像耶利米，是吧？像以西结，像但以理也可以算是的哈。然后呢，就是被掳后的先知。被掳后的危机是什么呢？是不能叫波斯危机，因为波斯人其实对他们蛮友善的，是不是？但是是回归之后的以色列人面临着一个信仰危机。实际上这有两个分支的，一个分支不太重要的分支，其实是次要的分支，但是因为那个故事性特别强，被我们大家纪念的是以斯帖记，对不对？是在以斯帖这个时代当中，那一些留在了波斯的，留在了世界各国的犹太人是怎么生活生存的，对吧？那是一直描写。但是真正上帝的那个主要的旨意是说要回归，对不对？回归圣城，重建圣殿。可是当回归之后， 这些百姓面临着一种迷茫，由波斯人对他们不错，允许你回归，允许你重建，但他们却不知道该建立什么了。这个时候出现了三位先知，我们就说的俗称叫该亚马是吧，哈该、撒加利亚和马拉基。这样的三位先知是被掳后的先知，主要的信息是在要人们要在这个灾难之后重建，重建什么，等候什么，以及盼望什么。马拉基书之后就是那个沉默的四百年，再之后先知再次出现就叫做施洗约翰了是吧，就是叫做新约的时期到来了。那这就是这个简单的一个先知的分期。那么在这个图表当中，那请问你俄巴底亚是在哪个时期讲话的是吧，这就成为一个其实是个难题。今天这个书信当中这个书卷当中所写的事情倒是挺清楚的，大家应该一读就明白，好像是在斥责这个以东人在趁火打劫是不是啊，这个你的兄弟以色列人遭难的时候，耶路撒冷遭难的时候，你们竟然落井下石，是在斥责这件事儿。那就请问，那这个俄巴底亚这个先知在圣经哪记载的，他什么时候说的这些话，什么时代说的这些话，是被掳前，是被掳的时候呢，还是被掳之后？看起来他是跟耶路撒冷被毁这件事有关系的是不是，而且说以东人掺杂其间。所以呢，关于俄巴底亚是哪一个年代的人，至少有两种的观点哈。一个是早期这个说法，早期的这个说法，这个说法是说他是在约兰王的年间。约兰王，你看到列王记的下八章二十到二十二节说，约兰年间以东人背叛犹大。你注意哈，常年犹大人是在大卫年间就打服了这个以东人，把他们收为藩属了是吧，他们却脱离了犹大的权下，自己立王。然后约兰率领所有的战车往撒邑去夜间起来攻打围困他的以东人车兵长，看起来是打败了是吧，犹大兵就逃跑各回各家，这样以东人背叛犹大，脱离他权下，直到今日。在平行的记载当中，历代志下二十一章的十六节十七节却说，这次的战争是耶和华激动了非利士人和靠近古时的阿拉伯人来攻击约兰，他们上来攻击犹大，侵入境内，掳掠了王宫里所有的财货和妻子儿女，除了小儿子约哈斯之外没有留下一个儿子。你这两个结合起来看似乎是同时发生的是吧，也许正是在远征这个以东的时候之前或者之后，总之哎，这边的这个非利士人阿拉伯人又打进来了，打进来还掳掠了皇宫，而且前线也败了，会不会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以东人合流参与了这一个今天俄巴底亚所说的掳掠的耶路撒冷啦，什么变卖你的难民交付仇敌等等，有这些说法是吧，所以这是个蛮合理的推测对吗，他是在这个时期左右前后讲的话。可这件事发生在什么时候呢，约兰王的这个时期一般会把它定为叫公元前的八四一年哈。那么这个对于中国历史你要稍微熟悉一些，就是中国是个蛮好记的一个时代，这叫做共和元年啊，西周东周交界的那个共和元年是中国历史的信史的开端，可信的历史是从这儿开始的中国的啊。但是在这儿你看一到约兰好像跟你我们的记忆来说已经很晚了是吧，但如果这个是正确的说法，那就意味着俄巴底亚他生活在公元前八百多年。那么我们通常所认知的那个先知的次序就有点不一样了。一般来说我们相信先知最早的是这个阿摩斯对吧，他是公元前七百多年的，他讲述到了一个北国的危机。但是现在这么一看呢，俄巴底亚更早，这等于公元前八百多年了，但是在其他地方没有什么记载哈，所以这是一种说法，这是一种说法。对于这种说法来说还有很多的其他细节并不符合约兰年间的这个事件的。这一次虽然提到了他在前线打以东，也提到了后方王宫耶路撒冷被阿拉伯人掳掠，但是刚才列王记也好历代志也好好像没说以东人也参与掳掠了这个耶路撒冷是不是，好像没说到这么的精确这些细节，以及俄巴底亚是这么早的吗，这是一种观点啊。于是呢就有另一种观点，就是晚期是认为这件事儿是在耶路撒冷破城之后，破城这个事儿可晚了啊，这是公元前的586年，这是586年 但以理被掳的那个之后一点嘛，是吧？那么这个很多的圣经的版本就直接把我们后边有几句话吧，你不应当这样，你不当这样，你不当这样，不当这样，把这个当就翻译成了一个过去时，就好像是在说你为什么那么干过这件事儿。那这样说的就好像是发生过了这件事已经啊。他这种翻译的本身，你注意为什么神学有时候跟这些所谓纯技术性的东西，你以为只是个文法问题吗？也不是，正因为他已经下意识的觉得这件事儿，俄巴底亚应该是个比较晚的先知，很可能是跟但以理他们同时代，很可能跟该亚马同时代，在回忆的时候写的这件事儿，回忆的不是约兰年间的事儿，而是南国被掳的这件事儿，耶路撒冷被掳的这件事儿，有这种说法。但也有一些圣经的专家起来反驳，说那个原文当中的那个不当不当，并不一定非得是过去式，它可以指向的是一个未来的一个语气，就是若有那种事儿发生，你不可以这样做，它也可以是这样的一种翻译。而且各自它都有难题的啊。如果你说是早期说比较合情合理，那为什么他写到的这个耶路撒冷被掳那些细节，怎么看都更像是巴比伦危机之中的事情，是不是啊？这个趁火打劫。可是问题，这个趁火打劫为什么在任何的经卷书，尤其是在你的俄巴底亚书自己里没写？你要注意，有一卷伪经，好像什么以斯德拉书哈，有一卷伪经里边写说是以东人焚烧的圣殿。如果真有这么重大的事儿，如果你俄巴底亚真是比较晚的一位先知，你觉得这一卷书中是不是应该把圣殿被焚烧这么象征意义的事要写出来的，对吧？我们大家在读新约的时候，包括那个很多的书信啦，包括一些福音书，写作的日期，我们其实那个断代有一个很重要的公元七十年的这一个坎儿，圣殿被毁。如果你在写到了圣殿被毁和没写到，就可以断定你这个书信是什么时候写的，是吧？因为这是重大的事件，所以这个反驳算是成立的，对吗？如果你说他是晚期写的，他为什么不写耶路撒冷的圣殿被毁的事情呢？当然哈，那个伪经说的以东人焚烧了圣殿这个事儿，没有别的旁证。我自己读过这个约瑟夫的那个犹太古史啊，里边写到这个提多进军围城的时候，曾经是跟对峙守在圣殿里的犹太叛军，当然也可以叫犹太起义军，怎么说都行，对峙的时候是一番的交错之下，一个愤怒的罗马士兵扔了个火炬给点着的，好像没有证据说那个士兵非得是以东人，所以他没有旁证。但你要非说是早期，非说是早期也有一些说不通的东西，刚才已经说了经文没有说这个事儿，而且还里边提到的说，提到了个词叫撒玛利亚。撒玛利亚这个词你应该知道是比较晚的时候才会流行的用的，是吧？所以我们这儿不想去纠结这些，我个人会说一定确定的事儿是第一节，就是俄巴底亚得了耶和华的默示，这是没有错的，对吧？俄巴底亚这个名字是神的仆人这样的意思，虽然在旧约中你也找到过有个叫俄巴底还是什么有这样的名字，它是个很常见的名字，那会不会又跟马拉基一样是个化名呢？你知道吗？先知马拉基的意思是说这是神的使者，神的使者。所以有人，我也比较倾向于认为，很可能这个马拉基这位先知就是以斯拉先这个文士的化名，所以俄巴底亚会不会是哪一个先知的化名，这也有可能，是吧？因为他就叫神的仆人，这名字太常见了啊，神的仆人。但无论如何，这位仆人得了耶和华的默示，这是真的。我会觉得早期说还是晚期说也有可能他同时成立，我的意思是说他是比较早期发出的，可能就是约兰王年间那次被掳的事件，在那个之后发出的这个信息指向了这个以东，但他又确实在预告着将来的耶路撒冷的被毁。同时你要注意，到了最后的几节，他甚至是在预告将来万国都要像以东人一样被毁，是吧？然后耶和华的圣山上怎么耶和华得了国度，对不对？因此他就会有这样的一咏三叹，一波三折的这种很多的真正的先知的那个，既是在回顾式的神谕，又是在预告式的神谕，是一个多重甚至是三重的信息。我觉得这个作为我来说是可以接受的，对吧？早期发出，但信息却指向了 当时不远的将来和遥远的未来，很多先知的书信都有这个类似的特点。就如同你不可能只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一定指的是西西家说的。如果你这样说，他为何会应验到了耶稣基督身上，对吗？啊，所以说我们觉得这个只是告诉大家有这个争议，但我想这也许不影响我们理解它的核心的内容。里边提到的这一个以东大家应该知道哈，以东就是以扫的后裔，这个国在死海的东南那个方向，跟以色列算是一个邻国的哈，但他们一直是在这样的有征战。以东这个国呢，它的一个特点叫做狂傲。你看到第三节就说，住在山穴中，居住在高处的，你因狂傲自欺，心里说，谁能将我拉下地去呢？而且这个狂傲的用字，很可能先知是非常考究的哈。从文法的角度，这个狂傲这个字在原文当中哈，骄傲、傲慢、放肆、自大。哎，它和创世纪25章29节说，有一天雅各在熬那个红豆汤，对吧？那个熬汤，那个熬那字儿，两个字根是一样的。就是在这个原文当中，它出于一个字根，都来自于那个叫零什么2102那个字根哈，来自于那么一个同样的字根。那个熬的意思就是烹煮、煮沸，但同时又有骄傲、行为傲慢、无礼这样的一种含义，这是非常一语双关的哈。我们大家应该知道，这个以东和犹大后来的争端，那个祸根就是在起初的以扫雅各之争的，是不是？双子还没生出来，善恶还没有显出来，就已经其实就定了，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后来果然长期是这个大卫王的年间征服了之后，再镇压以东，以东几经反抗，也有脱离的时候了，是吧？是这样的一种光景。你现在回想哈，以扫和雅各之争，不都因为这碗红豆汤吗？好像看起来细节就是这样。有人说，那还不是因为预定吗？上帝让你好你就好，上帝让你不好你怎么也好不了。很多人会这么以为，我以扫又能做什么？反正是被预定了要当一个好像在戏中要演反派角色的。其实也不是这样的，你光看他本身的一个抉择一个决定，你就知道他这个以扫其实把一盘好棋给下输了。你身为长子，长子在古代有多重要不用多说吧。而且虽然有的长子也不招父亲待见，父亲可能会喜欢幼子，或者是喜欢宠妃什么的所生的孩子，但是你这个父亲以撒是确确实实喜欢他这个长子的，对吧？因此自己又是长子，父亲又宠爱，按理来说你这个长子名分，将来的圣约继承人这个身份是跑不掉的，对吗？是根本跑不掉的。你本来就是用现在的话说，你可以从从容容，是吧，游刃有余的去接班，结果好到后来饿昏了回来，连滚带爬的喝一碗红豆汤，把自己的这个长子的名分轻看了就卖了。一个人轻看长子名分是因为什么呢？因为狂傲，还是因为我认为我自己更厉害，你这个长子名分不重要，对吗？不重要，他才会轻慢这件事儿。所以狂傲，雅各在那熬汤的，这是一种熬。雅各有他的狂傲，他也不是啥就好人，没有这个意思，是吧？在那个时候，他用那个诡计的这个当时骗取名分，也谈不上多么光明正大，就是唯独显明上帝的恩典跟你个人道德水平无关。但是你的这个以扫的这个熬，这个狂傲却是很清楚的，很清楚的。他的这种狂傲就有这么几个点。一方面呢，他居住在山穴中，居住在高处。整个当时在创世纪里面就写过，后来知道这个家业不归他，这个以扫又挺能打，带着他的精兵强将就去到了西尔山，是吧？那个就被称为以扫山，就是死海东边南边那个位置，他在山中来居住，整个以东地就是变成了他的这个地盘。那个地方确实是天险，确实是天险，在山穴中，在高处啊，甚至说那个大鹰都能够来高飞在那儿栖宿在星宿之间， 就是那么的险峻，对吧？绝对的易守而难攻，绝对的易守难攻，是磐石筑成的山城。它的那个都城叫希拉，这个希拉的意思后来一般考证就叫做磐石之城哈。等到了再到后来，当这个另外灭亡他们的那一群人叫什么拿不提人什么的哈，灭掉了以扫之后，他们把那个地方改名叫做比特拉，是希腊语的。比特拉的意思你听名字就知道，彼得是吧， Peter 也是磐石的意思，所以那个地方就一直是山城，约等于我们吉林省的地方叫磐石是吧，就是等于它磐石这么个地方，非常的险峻，它非常的狂傲，意思是我这地方谁能打下来呢，啊，谁也打不下来，但是上帝就能把你拉下来，对吧？他说的是这个意思。故此哈，整个的这个从古到今，从以扫雅各开始，以东和以色列那不叫相爱相杀，就是相杀再相杀，就是征伐不断，可以说是最难搞的最恶毒的一个伙伴和邻居。说起来是同父同母所生的，这是亲兄弟啊，但他们的后裔却极不对付，有多次的他们之间的征战啊，多次的征战数不胜数啊，从这个创世纪一直到了后来的这个王政的年间，直到再到后来啊，圣经中的记载起码就四五次，起码就四五次。我们刚才说的约兰王年间那一次比较，那是比较典型的一次哈，这个以东人去攻击。所以我们说兄弟之间的关系真的是一个难题哈，真的是一个难题。咱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兄弟戏墙，意思是兄弟内部常常会打，但是一旦有了外敌来临的时候，还可以叫做外御其武的，是不是？就这样。哎，就是在这个德国哈，1930几年的时候，有一个兄弟俩叫达斯勒兄弟，这俩兄弟都挺能干，老大叫鲁道夫，老二叫阿道夫，他俩合办的这个鞋厂红红火火供应到全国。但是当后来他们纳粹统治之下，他又战败嘛，盟军又来攻击，那个时候还算是齐心合力。但是就在这个防空洞里边有一次躲避空袭的时候呢，有一天这个弟弟的家有防空洞，这个有一天又要空袭，盟军要空袭，然后这个大哥带着全家就来他的防空洞来避难，结果他听到弟弟说了一句，这些狗杂种又来了，他说了这么一句话。其实后来他的弟弟就解释，我说的是这群来轰炸我们的这群杂种来了，但是哥哥却觉得你在说我，意思好像我当害了，我妨害你了是吧。根据是火雪上加霜的是，很快这个哥哥不知道怎么就被盟军查出来了，就给他抓捕了，弟弟没有事，他更加确信了这是弟弟给我卖了，对吧。战后他俩到底是因为这件事把公司就彻底的分开了，老死不相往来，各自去发展。弟弟的那个公司就叫做阿迪达斯，他哥哥那公司叫彪马，你有没有听过是吧。这其实是同一家，同一家打得不亦乐乎，打得不亦乐乎，打了几十年呢，直到后来出现了一个两人谁也干不过的耐克，他俩才开始好像有点和解。听说是09年不一几年，两个公司组成了一支代表队，踢了一场友谊赛足球，官方象征着这两个家族的恩怨和解了，是吧？这真是有了外敌你才知道好事了，对吧？所以这种兄弟阋墙的事情是从古到今是一直存在的啊，一直存在的。这两个，而以扫以东国的这个天险，你可以看到哈，这是那个实际的图片。真的，你要在山上筑个城，这真的很难攻啊！到处都有这种地方。咱们那个磐石虽然不算山城，但是你想这个像南京古代也叫做石头城是吧？包括后来的这个蒙古大军在重庆那个地方的钓鱼城，虽然叫钓鱼城，它其实是一个也是个山城。神雕侠侣那个结尾那个其实是在指的是那个地方哈，然后史实当中他的那个大汗蒙哥就是死在阵前嘛，易守难攻，很难打的，所以他就狂傲啊，觉得谁能把我怎么样这样子。结果一方面是天险，另一方面呢他很有钱，很有钱，他这个物产丰富，他的这些势力强大，他非常有钱， 他还很会做生意，很会结盟。基本上呢，以色列有点那种孤傲，犹大更是决绝，跟谁不来往，偶尔的几个王可能投靠一个国，投靠一个国，但基本上有点那个特立独行，那个像想当瑞士又没有瑞士那实力那个感觉，是吧？但是这个以东素来跟各国结盟啊，都是好朋友，有时候是人家的附庸，有时候还真结盟，他就贼看不上这个不会来事的这个兄弟哈，犹大国以色列，他就贼有钱。你想他就做生意嘛，那个朋友众多，物产又丰富，但是上帝的审判却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贼到你家，基本上偷够了也就走了，就说不好听的，背上一麻袋的东西，他最多背上一百斤，你家有五百斤的金条，他也只能扛一百斤，你明白这意思吗？他偷够了也就走了，就是摘葡萄的到你这儿摘葡萄，他多少给你剩点，他够吃的够拿的他就走了，对吧？但是意思就是说，为什么你以扫最后被审判的时候给你吃干抹净，是一点寸草不生，一点不留，为什么这么惨？你就要来想明白，你就要想明白，这就是不是出于仁义，无意中来掳掠你一下，为了是求个财，不是，是带着上帝的审判来给你刮得干干净净，他非常惨的哈。包括他那个隐秘处被搜寻，他隐藏的宝物都被人家抓出来，都被人家抓出来啊，这是非常可怕的一种审判。你能想象那种什么都不给你剩那个光景吗？全都给你收了，抄了，是吧？明朝像什么张居正这样的人，权倾一时，对不对？哎，结果死后被清算，全家抄得干干净净，好多他家的这些亲族仆婢儿孙是活活给饿死的，就连粮食都没有，就给你困到你房子里，不让你出来。就是审判来临的时候就这么惨，是吧？就这么惨。为什么他这样干呢？他变看起来跟别的朋友们多，但是这个以东又是个素来反复无常的国家。他一会儿看亚述好，跟亚述结盟；一会儿看埃及强，跟埃及可能是好；一会儿又跟那个谁走了，就是在这边左右摇摆，跟其他周边小国也一样，一会儿跟你好，一会儿跟你差。结果到了最后审判的时候，你以为一个信奉说，哎呦，国与国之间没有永恒的这个关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说这个话的人是因为你这么相信，对吗？这个国以东国最后的结果，与你结盟的都送你上路，直到交界；与你和好的都欺骗你且胜过你；与你一同吃饭的设下网络害你。你心里毫无聪明，你觉得你八面玲珑，游刃有余，到处跟别人搞好关系，你以为你特别聪明，你是个最傻的人，因为你没有守那个真正的约。你看到那个摩西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甚至都说，哎呦，这是你兄弟，不要打他，绕过去，从别的地方借道都不要经过他，是吧？但是这边顾念兄弟情，可是你以东人不顾念的，你不顾念这层的关系，这层的约，你甚至跟你那些个狐朋狗友，国际上的盟友们也是反复无常的，有利就上，没利就跑。最后呢，你这个人一次两次的作风，你基本上就是形成了一个共识，大家最后一起拉给你，对吧？一起送你上路，你喜欢落井下石，最后你就被更大的石块在你落到最深的井里砸死你。你起初就是这么对你的兄弟雅各的，所以最后你自己下场是一模一样的，这个报应不爽就是如此啊！这就是审判的意义。除此之外，他你看啊，地势险峻，财富众多，然后呢自己八面玲珑，会交往，他还有人才呢，他不是光凭这些。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岂不从以东除灭智慧人，从以扫山除灭聪明人吗？这儿盛产一些个智慧人的。有人说约伯是不是一个很著名的智慧人呢？那个乌斯地，很多人认为其实就在以东的境内。包括约伯是不是有个好朋友，比那三个朋友更厉害一点的那个叫不是那三个，就是一个朋友叫以利法的那个。以利法就是提曼人，提曼就在以东的境内，可见这个国中盛产一些聪明人嘛，是吧？但同时你看九节，提曼呢，你的勇士必惊惶，甚至以扫山的人都被杀戮剪除。从以扫开始，以东人以扫人就很能打的，对不对？武力很强，但同时也很聪明，可以说是文武双全的国家。 不得了的，对吧？不得了的，有人才的，文武双全，但到最后怎么样？全都除灭，智慧人除灭，勇士剪除，这个国被审判的如此彻底。到了今天，你看啊，以色列人被打得很惨，可是今天还有个国家叫以色列呢，还有个民族叫犹太人呢，是吗？你以东人起初也很猛啊，看起来那个以色列灭亡的时候你还吃火打劫呢，看起来你应该活得好啊。可是今天有谁是以东人的后裔呢？谁来奉以扫的名呢？就算你是崇拜这个假神的，谁来给以扫和他的那个邪神献祭呢？没有吧，绝对给你擦得干干净净，他的下手。所以我们说以东的恶就是在这儿，别看你的优势是这么大，你的恶就是骄傲自大，然后背信弃义，尤其最不该的就是在你的兄弟以色列遭灾的时候，犹太人遭灾的时候，袖手旁观，幸灾乐祸，趁火打劫，落井下石，是不是？他的这个强暴你要注意，实际上上帝的恩典体现在哪儿呢？这个以扫起初看到他的父亲没有把祝福给他，他真的是起初忘了他的匆匆忙忙连滚带爬，现在哽咽了，现在哭了，结果祝福没有了，那个时候就定下了个心，我要杀我兄弟，记得吗？后来没有杀，没有杀，你认为他是良心发现？我记得我有一次讲过一个叫亚伯河旁的这个天使，是吧？亚伯渡口的天使，我讲过这篇道。实际上当这个你看到有天使跟雅各摔跤，这是个层面吧，那之前有一个不经意的一个小伏笔小细节，说雅各路过个地方叫做马哈念，叫做二军兵，就是两队天使的意思。你从灵异上就是一队天使在明线上跟你在做这个事儿，摔跤了什么什么的，很可能有另外的暗中的一个护理在以扫那边也做了一些工作。你以为你点礼物就打动他了？你以为你这个姿态谦卑一点他就明白了？我的意思是说，以扫一贯强暴就是想杀人的，但是肯定因着上帝的某种恩典拦阻了他，他没做，然而他的子孙却开始做了，这就是这个意思，是吧？这种强暴向雅各去行，所以羞愧必遮盖你，你也必永远断绝。具体的点出来说，外人掳掠雅各的财物，这叫做外侮啊，兄弟戏强，中国人都说要外御其侮的，是不是？结果呢，你兄弟同根生，亚述也好，是巴比伦也好，不管是谁来打的时候，或者是非利士人或阿拉伯人，不管谁外敌入侵的时候，你作为咱们平常打打闹闹吧，但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联手作战呢？是吧？你设想一下，就像三体了，以后将来别来个什么别的体，假如外星人入侵地球，现在就直接选择了东北亚这个地方作为进攻发起点。哎，平常了，中国、韩国、日本吵吵嚷嚷的，打打闹闹的。你说面临着外星人入侵这么大的事儿，是不是应该合作起来，先抵挡外敌啊？你不但，你现在说这个日本鬼子就不跟他合作，就可能要出问题，是不是？类似的意思吧。这以东人就在这儿，当外人掳掠雅各的时候，外人都入城了，为耶路撒冷研究的意思是要分地了吧，分财产了吧，分战利品了吧？结果你竟站在一旁，好像与他们同伙，你知道吗？最气人的是不是就是这种人呢？最气人就是这种人。我们大家知道，东北人在起初当年日本人进攻的时候，东北人恨不恨日本人？恨。但是相对而言更恨什么呢？所谓的棒子队。为什么叫高丽棒子？是因为有伪军，你知道这种人吗？就是先被征服的朝鲜人，是当时的那个清朝割让的台湾，那些人本来是跟你的关系近一点，结果摇身一变，先被征服的奴才，他像个太上皇似的，他像个什么似的，过来以伪军的名义来掳掠这些后征服的人。你知道后来一般人恨这个伪军，甚至都超过恨那个什么皇军的，是不是？就这个意思。所以这犹太人恨这个以东人都超过了去恨这个可能是亚述或者是谁的啊。好，所以我们来说呢，就是整个的这种的强暴是被上帝所恨恶的。那么这以东为什么这么针对以色列？ 我们不能光拿这个预定说事儿。啊，上帝预定他要这么针对我，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犹大的卖主的犹大他都没罪，没有罪了，是吧？他都没有罪了。人子是固然要照着所预定的去世，在这个卖人子的有祸了，对吗？你要为你的责任付代价的。以扫固然有预定的层面，这兄弟俩就是要相争，生生世世，但是他自己确实是在干一些个可怕的事情。我在想，这个为什么以东人如此的针对以色列人呢？是预定吗？是命定的宿敌吗？我想到也有一种可能，你看他到处跟这些个大国打点关系，到处去结盟，是吧？可是这个以色列人就好像劲儿劲儿的，孤高决绝的，会不会有这种可能？你看约伯记当中专门去援引一个可能是以东人智慧人说的话吧，哈，他的书信里，你们若说我们逼迫他要何等的重呢？惹事的根乃在乎他，你们就当惧怕刀剑，因为愤怒惹动刀剑的刑罚，使你们知道有报应。这句话我觉得特别贴切的可以指向以东。以东人的这种思路就类似于是说，有一个我们当中有个惹事的人，有个惹事的根，我们本来活的岁月静好的，就让你这个祸祸的给我们连累了，让我们每天风声鹤唳的。惹事的根乃在乎他，所以我们要内部逼迫他，你知道这意思吗？那么上帝的心意就是说，你若要这么办事啊，我告诉你，你要惧怕刀剑了，你在惹动神的愤怒了，你要知道有报应了。的确，就是当我们真是看到一些事情，2025年回想到2018年，7年前这些人怎么说胖木说秋雨，现在一样说金木说西安，是一样的，一模一样的话，它不是神学之争，它不是什么什么道路路线之争，核心的就是说你惹事了，你把我连累了，是这个问题啊。以东人对雅各这么恨，也有可能有这个层面，所以他你看一会儿跟阿拉伯人结盟打你，一会儿跟非利士人合作打你，一会儿都被亚述的附庸打你，一会儿摇身一变作为这个巴比伦人的这个狗仔在这先掳掠你，这就是以东人做事的方式。所以这兄弟戏强到底因为什么？是利益吗？是一句言语之争吗？是什么吗？有时候这件事真的好可笑啊！就是前两天我还听到一个朋友就讲，他们那个国外那个教会啊，就是分裂了。因为什么分裂？大家读的是同一个版本的英文圣经，结果呢，就因为对于这个同一个版本的英文圣经它的来源是什么有不一样的意见，就分裂，互相告上法庭，告上世俗的法庭，最后世俗的法庭断案，你俩分家，这块地锁上大门，东边是你，西边是他，别往来了。哎，这就是教会中能发生的事儿。你这样的一个教会，你这样的一个信仰群体，你让别人看见是不是可笑，对吧？你传福音给谁呢？这样是要人家没有你之前，人家这个兄弟过得挺好的，人家挺和睦的，若是信了你这种所传的福音，你这个见证败坏了的福音，这点死苍蝇把膏油都给弄臭了，对吧？真就是这种感觉的哈。所以这以东的这些祸如此，他具体的来说有叫做8个不当，这里边连续的大排比句哈，说了8个不当。你兄弟遭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你该伸手服务一下呀，是不是？犹大人被灭的日子你不当因此欢乐，你不敢服务你可以哭，你可以沉默，你可以哀叹，你可以祷告，是吧？你怎么还高兴上了呢？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说狂傲的话，你谦卑一些吧，是不是？这个东西马上也打到你头上呀。我民遭灾的日子你不当进他们的城门，遭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他们受苦，遭灾的日子你不当伸手抢他们的财物。你看到一个兄弟倒了，你现在想的是好呀，这家产归我了，是这么想的吗？这是以东人干的事儿，可别是基督徒干的事儿，太可怕了，对吧？甚至于到了最后，你不当站在岔路口剪除他们中间逃脱的，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将他们剩下的人交付仇敌。他干脆把他兄弟从那锡安山上逃出来的人，从耶路撒冷城跑出来的人，他给抓捕着再交给巴比伦了或者阿拉伯了，不管交给谁，当奴隶给卖了再捞点小钱，你明白这意思不？太可怕了啊！这就是以东人所干的事情。 你倒了正好把你的人收编了，收割了，这是要遭祸的，这是要自招咒诅的这种行为。为什么后来以东人以扫人的下场那么惨，对吧？文武智慧人勇士都被灭绝，隐藏的宝物都收出，被搜出，被收走，那么艰险峻的这种城池被攻破，流离失所，毁灭尽尽，没有任何后裔传下来，就因为他这么办，他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七年前我记得讲到，我就说在美国有一个趣事，有一只球鱼是吧，说起来有个人好气拿枪打人家，那个球鱼的盔甲是很厉害的嘛，是吧，反弹回来正中他的额头，给他反弹死了，一样的哈。圣约子民都有这个特性，整个我们说到圣约，圣约的子民都有一个特性是什么呢？圣约子民就是惹不起的。你看到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说一句话，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要因你得福，因你得福的原因是你祝福他了，可是如果你要咒诅他，你也被咒诅，是吧？以赛亚书也说了，凡向你发怒的必都暴愧蒙羞，与你相争的必如无有，并要灭亡，与你争竞的你要找他们也找不着了，与你征战的必如无有，成为虚无。这说的是不是就是以东人的结局啊？你争竞什么呢？跟你的兄弟，跟圣约人争竞。所以你要注意，就是这个意思，圣约的子民是惹不起的，看起来柔弱，看起来一打就散，但是呢散还能再聚起来，可是外邦的这些强悍的东西一散了就聚不起来了。你跟圣约之人相争，如果是你错是人家对，当然被赶走的，被惩罚惩罚的审判的是你，最要命的是你跟圣约人相争，实际上你对你也有理，走的还是你，赶走的还是你。你想想下甲是吧，下甲他是自己愿意去给人家当妾的吗？不是吧。但是出了问题就得你走，萨拉不会走的，对吗？亚伯拉罕更不会走，他是圣约的成约人，就是这样的一种含义，圣约就是这么的意义重大。你以东人居然敢去得罪，敢去攻击，敢去这么的没下限的伤害你的兄弟雅各，他遭遇的审判就格外的严重，作为给万国的警告，就是这个意思啊，给万国的警告。警告的预表就是他，将来耶和华降罚的日子临近万国，你怎样行，他也必照样向你行，你的报应归到你头上。你以东人就这么对雅各干的，现在就让你如数奉还，请君入瓮，是不是？你自己尝一尝你是怎么对待别人的。你喜欢虐人，你肯定认为被虐很好玩，让你被虐试一试。上帝的做事就是这样，这才叫以牙还牙的意思，是吧？不是让你自己伸冤，而是上帝就这么审判。你们犹大人在我圣山怎样喝苦杯，你注意，这是圣约子民吧，圣约人都被上帝审判要喝苦杯，他自己的百姓圣约子民都要这样喝苦杯，你们这些万国将来是怎么个喝法，你好好想，是不是？你好好想，他是喝上一杯你就得喝三杯，你就得一杯接一杯长长的喝，且喝且咽，直到你归于无有，这才叫就是千红一哭着万艳同悲呢，绝对的悲剧加悲剧，是不是？让你喝下去，这就是上帝的审判。所以两条路线就在这里彰显出来了，锡安山和锡尔山，锡尔山就以扫山，这路线就出来了。上帝的命定就是从雅各以扫还在这个母腹中的时候，双子还没有生出来，善恶没有显出来，就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最后就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这就是上帝的心意。这两条路线最后就显明了，不是圣约子民就多高尚多好，但是上帝的恩典在他身上就让他越来越好，越来越敬虔。当一个没有上帝的恩典，注意上帝也不欠任何人恩典，是吧？当一个没有恩典的以扫人 起初看起来也不比兄弟就差多少，甚至还好一丢丢呢。但是就因着自己的罪没有被洗净，恩典没有这样的彻底的像对圣约人一样的宠溺的放在他身上，他就会最后走到那个结局，他是一个最为惨烈的代表，以东人。到了那后来，在锡安山必有逃脱的人啊，焚而不毁啊，看起来杀光了，其实又火种，看起来是万马齐喑了，但其实上帝给那留了7000人还在说话呢，是吧？总是有这样的事情，这就是教会的历史。锡安山有逃脱的人，那个山会成圣，将来雅各家必得他原有的产业。然而你的以扫人的原有的产业全都没了，全给别人了，为他人做嫁衣裳了，就是这样。雅各家将来必成为大火，约瑟家为火焰，这个火焰把你们这个以扫家当碎秸一样给你烧干净，你成了燃料了，就是这意思，是吧？以扫家必无余剩。后来呢，南地的人必得你这以扫山，就是西尔山哈。高原的人得了非利士地，也得以法莲地、撒玛利亚地。便雅悯人必得基列，就是你们这些个以色列人就得着自己的产业，而你以扫人的产业被别的各样的人给你分掉。迦南人中被掳的以色列众人必得地，直到撒勒法。在西法拉中被掳的耶路撒冷人必得南地的城邑。最后的最后就告诉你，在必有拯救者上到锡安山审判以扫山，这两山的对峙。有人说，这是不是说后来那一个征服了以扫的那个呗？是巴比伦的皇帝，是这个波斯的大军，是谁呢？谁能够来上到锡安山，在这个山上审判以扫山，最后说国度就归耶和华了？你就唯独知道，这指的是耶稣基督说的啊，指的是耶稣基督说的。耶稣基督是才是那个真正的登上了锡安山，当然他的锡安山叫做加略山，是吧？登上了这个山，他审判了谁呢？他审判了以扫山。也许你还应该知道，其实希律这个家族，希律王的家族就出自以东，就出自以东。他娶了这个犹太人的末代的公主，认为有了法理上的继承权哈。希律大帝这几家都有以东人的血统，在这个意义上，当耶稣基督的能力向着这希律王，向着这以东人他们的后裔夸胜的时候，你就知道这是上帝的掌权，天国就要开始降临，国度就归耶和华，就从此开始。所以这样短短的一卷书，它同样是在指向着我们的信仰，指向那真正的唯一的拯救者是耶稣基督。故此我们说，总结一下，我们可以说一句话，不要学以扫，不要当以东。我们在世的职责就是兄弟姐妹彼此相爱，特别是跟你不一样的宗派、不一样的立场、不一样的教会的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对自己教会的还比较容易相爱一些，抬头不见低头见，往往是特别在这个轻浮的网络主导的时代，你都没有见过这个人，你都不认识他，结果因为一些只言片语就能够恶语相向，就能够落井下石，就能够来去幸灾乐祸、隔岸观火，这个不当是基督徒当做的事儿。若是那样做，我们就成了以扫，我们就成了以东。杀害毁坏这类的事儿，上帝是必然会审判的，是必然会审判的。当这个辛德勒的名单那个原著小说那个作者就写到啊，在电影中也再现了这一幕，那是个黑白片，你要看过的话。但是呢，好几个地方出现了一个唯一的一个彩色的人物，一个红衣服的小女孩，3岁这个小女孩，是吧？原著也有这个情节，就是纳粹为什么如此骄横的允许这么个小女孩存在，是他们相信我杀人这些事儿没有见证人，没有人纪念，我有恃无恐，我不怕，不怕审判。事实证明了到底审判会不会存在，你这些杀害毁坏的行为上帝必审判。以东人这么做过，以东人被灭除净尽，而彼此相爱的事情呢，神是必纪念的。我们已经说哈，兄弟阋墙也不是什么罕见的事儿， 经常有打打闹闹，没问题，但最后总是能够联合起来，共同来对待那魔鬼仇敌，对待那真正的敌人。伟大如保罗，温柔如巴拿巴，还吵架呢，对不对？是不是还分裂过呀？但后来是不是一样和好？分裂的那个源头的马可，他们一样，保罗说这与我传道的事有益，可以和好起来啊。所以很多的教会经历分裂，经历一些纷争不可怕，可怕的是基督徒你能不能够彼此的认罪道歉，相爱和好。感谢主，我在长春我们就经历过这样的又分裂再次的和好，但是很遗憾别的地方这样的事情好像不是特别多。一切的损失神都会被报偿的。我们看到雅各家被掳掠进境，甚至是以东人趁火打劫的时候，产业都没了，查封了，冻结了，是吧？掳掠走了，变卖了，连自己都被变卖了。但又如何呢？人只要在就没问题。你知道是什么样是一个乱世之中最好的一个保全你的财产的方式吗？是买黄金吗？是买比特币吗？是把你资产移到国外吗？是来回的这各种的设一些障碍，好像看不出是你的吗？都没有用。世人之子，今世之子，这些事儿比我们都更聪明。犹太人在这历史上被烧杀掳掠逼迫了这么些年，最后的黄金法则你就知道了没有？犹太人出珠宝商特别多吧？为什么不买房子呢？因为大难来的时候房子带不走，不买地，地带不走，哎，黄金珠宝能带走，但是黄金珠宝也可能被搜出来吧，对不对？所以犹太人是世界上最最重视信仰和教育的人，你明白了吗？和我们的孩子们有时候有野外生存课，是不是？到野外生存，你觉得最需要的是什么装备？是净水片吗？是火种吗？是一把锋利的野外的直刀吗？是结绳的一些手段吗？都不是，是你那种生存的技能在脑子里，对吧？就地取材，随时可以去活一样。耶稣说你要积攒财宝在天上，你的爱放在天上，你的关心的在天上，你人间的财物都用来结交了义人，结交了朋友，甚至包括外邦中的朋友，不留余财，是吧？都投资到有意义的事上。犹太人就说办教育，到什么地方第一建会堂，第二建学堂，才能把教育传下去。一个孩子训练有素，敬虔，相爱，有知识，文武双全，有能力，有判断，即便他一无所有，穷光蛋，身上就20块钱，他永远可以东山再起，对不对？而你光想着个物质的财富给他留着，不留人，不留信仰，不留教育，光留物质的财富，他是个败家子，他给你霍霍光，对吗？所以一切的损失神必报偿。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留得圣约在，不怕没产业，对不对？儿女就是你最大的产业，投资到人的身上，投资到这精神的层面、教育的层面、灵魂的层面、信仰的层面、福音的层面，这是最最高明的用钱的方式，投资的方式。而我们一切终极的盼望，是无论我们身边发生什么事儿，即便你真的经历了雅各这种事儿，雪上加霜，我被掳掠了，结果同时就发现我的最亲的人与我一同吃饭的在这踢我，我最爱的人反手一个举报，我最投入最多，我帮他最多的人在我落难的时候他不帮我，他反倒反咬我，甚至把我给我瓜分了，把我的人给我抢了，钱给我拐了。你若经历这种事儿，你永远要记得一件事儿：神在掌权，这些事儿神看着呢，他知道，他不是不知道，他允许发生，他就借着这个事让你明白到底什么最重要，是吧？到底什么最重要？你是不是曾经把一些精力、能量、财富投到了不该投的地方呢？也许借着这个流离失所，犹太人才明白了，别整那个没用的，买房子、买地、买车的，是不是？那你明白了没有呢？面临着大的逼迫的时候，你到底应该关注什么？ 你盼望的到底是谁？若不是那个最后会登上锡安山审判以扫山的那位拯救者，你在等谁？你要等的不是国度归耶和华，你在等他归谁呢？到底是吧？这就是我们的那个终极的盼望。耶和华的至高的主权，按照俄巴底亚先知的说，必然得到承认，万国都必承认他，来敬拜他，万国都要为自己的行为来交账，一切的恶事发生都会变成好事。90年代波斯湾战争，当时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是吧？那个战争结束之后，给伊拉克人也带来了极大的痛苦。从那个时候持续到后来，大批的科威特的难民、伊拉克的难民越过了约旦河，来到了约旦，跑到了这个比较友善的这个邻国。那么起初来说，他们也是应接不暇，接待了大量的难民，觉得是很不好啊，压力很大。但是呢，就因为这一段时间的接待，这段时间的创伤，约旦的教会在宣教上觉醒了，约旦的学生工作就开始蓬勃发展了，很多进入约旦的科威特人、伊拉克人都受到了约旦的基督徒的欢迎，住在他们家中，被他们款待，被他们善待啊。如今到了这个现在，在伊拉克的地方信主的人之多，都超过了在其他的任何的地方，甚至比在约旦的还多了。所以上帝使用的一些方式，正是说一粒种子若是不死，它就是一粒，对吧？可是这粒麦子若是死了，就必结出许多子粒来。这正是教会几千年来的历史的活化。所以愿我们都能够来真实的明白自己的职分，何为真实的彼此相爱，何为真实的终极盼望。那我们来祷告。主，我们就求你能够来带领我们，借着先知的话语明白他所指的时代是否也包括我们。若是包括我们，我们当怎样行？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众人真的不做以扫，不当以东，使我们真实的来去对自己的姊妹教会，对自己那国度当中圣徒相通的弟兄姊妹有那带导关切实际的支持。主啊，保守我们不是像以东人一样自以为稳固，自以为有天险，自以为有智慧聪明人，自以为有勇士，自以为有钱有财富。主啊，这一切若不是因着圣约，若不是因着恩典，不是因着信仰，都必烟消云散。主啊，求你使我们不再定睛在这些一定会消失的事物之上，而是使我们的心再次可以仰望那永恒的事物，仰望那天上的一位，仰望那终极要来的拯救者。主啊，求你使我们在世为人再也不像那只凭眼见的日子，再也不像这些外邦人那样的患得患失。主啊，求你使我们有那真实的盼望、喜乐和笃定。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